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37到末了。约翰福音第一章37节到51节，打出来以后我们就一起来念。我们其实不是很多，就一起念好了。一、二、起。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阵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撒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好，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能够跟众弟兄姐妹聚在你的名下，我们来思想你自己的话语，来思想你自己的作为的时候，主愿意圣灵在这里开启我们的心窍，愿意圣灵在这里把主你记在圣经中的话再一次说在我们的心里。主，我们在这里也求你赐下你爱来激励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冷淡，当我们退后的时候，主藉着你自己的话，让我们重新燃起起初向着你的爱，快跑的来跟随你。主，我们感谢你在这最末后的时代，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谨慎的心，来准备好自己，好等候你的回来。我们把这个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主，愿你对我们说话，我们都愿意静听，越过讲员所有的软弱，做你自己要做的工作。奉主耶稣的名求，好，照着次序，我今天是跟大家继续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下半段一起来思想这里边的主可以给我们每个人的信息。那当我自己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自己真的心里很得鼓励，所以我也盼望当我们来思想的时候，你能够从其中得到主要给你的那一份。 约翰福音第一章的下半段，他记载了好几位门徒初次跟耶稣相遇的故事和那个的状态。上次我记得在讲到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的同时，他有两个非常好的门徒听见了施洗约翰，就是他们的先生为耶稣做的见证，他们就离开了施洗约翰来跟从了耶稣。上次我们也说到，一个真正主的仆人或者属神的人，他都有同样的一个很清晰的信息和目的，就是把人指向耶稣那里去。因为只有耶稣有生命可以供应人，只有耶稣有权柄有宝血可以赦免人一切的罪。那今天我继续要把这一帮人初次跟耶稣见面的时候能给我们的一些鼓励，盼望你我都能得到一些的帮助。那两个人我们知道，一个叫安德烈，一个其实就是写约翰福音的门徒约翰。因为门徒约翰他有个特征，他跟从主以后，他这个人变得非常非常的谦虚。所以你在读约翰福音里边，你读不出这个人说到他自己的名字，他总是说主耶稣所爱的那个人，他以这一个称谓为他的满足，为他的特性。他不需要人知道他是谁，但是他愿意人知道耶稣爱了他，他被耶稣的爱征服了。这是人一个人最有价值跟最有意义的人生。如果你还没被主的爱征服的话，我盼望当你继续的来读主的话，来思想主的恩典的时候，有一天你也会成为一个被主的爱征服的人。好，那时候那两个门徒中呢，他说这里说到有一个门徒，他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安德烈他先去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那这里有小字注释说，弥赛亚就是基督。于是就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彼得的意思就是磐石。好，这是第一个被带到耶稣面前的人，是安德烈。认识耶稣以后，他就去带他最亲爱的人哥哥来到耶稣的面前。等等，你在读的时候你会发现，早期的门徒都有一个共同特性，他一旦跟耶稣接触了，他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莫名其妙的激励，愿意把他所认识的这一位耶稣介绍给他所有他所认为必须让他知道的亲戚朋友。那同样的，我盼望当你得着这么大的救主的时候，你我也能够巴不得的把你的耶稣介绍给你家里最亲爱的人。我们这里周二有一个祷告会，周四早晨也有。我常常听见有些弟兄姐妹为着他家里的人祷告，他们急着要家里的人能够得着耶稣。 那在这里呢，我也鼓励我们这样的要求，在主面前的呼求是神所喜悦的。当然我们要尽量的减少人为的方法，你尽量不要用你自己以为自救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的手段，你要放下一切的手段，你要自己心里非常非常亲切的跟主自己有关系，别人会感觉得到，别人会受感染的。你知道早期的基督徒给人说批评他们的人呢，不是好人，是那些讨厌他们的人，给他们定一个名字叫什么？这帮人像瘟疫一样，瘟疫会传染人的，你不能碰他的，一碰你就被感染了。基督徒一旦被主得着以后，我们身上也有这种感染力的。我记得我认识一个老姐妹，她有一次跟我说她的得救的见证的时候，她那时候还十几岁，然后她得救以后啊，因为主的爱激励她，她想到她的父亲已经年纪那么大，母亲已经那么年纪大还没得救，哎呀，她紧张得不得了，她就一直回到家里要跟父母传福音，她自己才刚刚得救吗？她传不出来啊，不是怎么办，他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他父母说你哭什么，你哭什么，他说你还没信主啊，他说你哭我就信主吗，他就一直的这样对他父母说，你必须信主啊，你不信主以后我们以后在永远里边就不能在一起啊，所以我一想到这件事我就要哭啊，因为他这种非常真诚的对主的感情没有道理，但是他父母被他征服了，他父母自己后来就跟着他到教堂去听福音得救了。所以我常常在说，弟兄姐妹，一个人一旦遇见耶稣，你要再回到从前的样子已经不可能了，你遇见耶稣，耶稣就非把你改变不可，因为你里边开始有一种新的幸福，新的满足，新的喜乐，是别人给不了也夺不走的。好，那好，西门是被他的哥哥，我不知道他是弟弟还是哥哥，反正就是兄弟了，安德烈把他带来见耶稣，当他来的时候，圣经是这样讲的，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如果你被带到耶稣面前呢，我盼望你十分十分准备好的，就是耶稣一眼就把你整个的一生都看穿，没有什么你可以隐藏得了，不止你的过去，连你的未来他都把你看穿，他不止看穿，他还给你一个恩典，什么呢？这里说你叫西门，西门在当时来说就好像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人的名字，可能是一个血肉软弱的人的正常的名字，但是主说你要称为基法，你将会成为磐石。你记得彼得的一生从此变了，虽然他在跟随耶稣的三年多的里边，他不断的犯错误，他不断的被耶稣纠正，如果你去读的时候，十二个门徒里边他最被责备的多，甚至耶稣用很严厉的话来责备他，因为他这个人心直口快，但是我觉得最安慰的是什么，耶稣第一次看见他就把他看穿了，耶稣从来不是看见你看见我身上有什么优点所以要来挖掘你的优点，你没有，真没有这些优点， 如果用我们的肉体本身拥有的，用保罗的话来讲，肉体之中没有良善，连半点都没有。所以我再三再三的说，我们的福音绝对不是宗教教育，宗教教育是一直发掘你心里的善，叫你成圣，叫你成善，但是福音没有，福音给你的是，我早就知道你的本性是怎样，我也知道你在跟从我的以后一路上，你有多少可能跌倒，可能失败，但是主说，我有办法，我不放手，我会把你做到一个地步，你最终将成为像磐石一样坚固的性格。你记得彼得跟从主一段时间以后，大概三年了，耶稣要离开他们，耶稣就问那些门徒说，因为耶稣知道自己要走了，必须让门徒们能够对他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认知，他就说，你们跟我这么久了，你听见人家说我是谁吗？当然门徒也捡好的来说，不敢捡坏的，对不对？其实骂耶稣的人大有，文士法利赛人曾经说他是被鬼附的，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的，什么脏话坏话都说过，有人骂他私生子等等等等，门徒都不敢讲这些，门徒挑好的来说，就跟他说，有人说你是先知中的一个，你又像耶利米，因为你常常哀伤，有人又说你是以利亚，所有最好的他们都拿来给耶稣，但是耶稣没满意，对不对？耶稣说，那你们呢？你们说我是谁？那时候彼得被神所开启，他就第一个在门徒当中说出这句话，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耶稣非常非常满意的对他说，你是基法，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都无法胜过它。凡你在天上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捆绑，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你想想看，一个这么软弱，一个这么容易失败的人，耶稣开始把它制作成为一个磐石。还不止这样，你去读读彼得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写信给所有的信徒的时候，他很注重的讲到一句话，他说，主就是活石，纵然是被人所厌弃的，却是神所拣选所喜悦的。你们今天来到基督的面前，你们一个一个都变成一块活石。彼得所受的教育让他知道神的恩典有多大的能力，能够把像他那样的人变成磐石，可以成为灵宫给圣灵居住，成为圣洁的祭司，献上神喜悦的灵祭。彼得临终的时候写这些书信给门信徒是做什么？是告诉你，告诉我，如果主可以在我身上做，肯定也能在你身上做。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只有某些人他特别有特殊的恩典，所以神能特别的用他。你只要记得，你如果真的把自己交给主了，让主在你身上用他无限的爱和智慧不断的来制作你，你有独特的位置，你有独特的神宝贵的地方，你也成为活石。你不是泥土，我们被造的时候是泥土，
但是经过新的重生的生命，经过神主耶稣基督的再工作，圣灵在你我身上的恩典，我们将都变成可以建造神圣殿的活石，有你的一份，有我的一份。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卑。你什么时候觉得你不行，你就扬起你的头来对主耶稣说，但是你行。你记得在历史中最伟大的卓饼啊，都是那些巧匠的杰作，总是人家丢在路旁不要的石头，给那些伟大的艺术家拿在手里，就雕琢成为了全世界无价的雕塑卓饼。最不好的东西丢在路边，但是是那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他把你捡起来，你就有希望。我们常常说，像你我这样的人，别人看了都不喜欢。有时候不要说别人看了不喜欢，你自己看自己都不喜欢。但是我们很感恩的是，耶稣说，你如果交在我手里让我做，不用你紧张的。要彰显的不是你的本事，要彰显的是神能做成什么样的特殊的工在你身上。你有价值了，无价之宝了，不是因为你的本质上已经变到什么样，而是神的手在你我身上恩典的作为。所以我盼望彼得能够这样的被耶稣看一看，耶稣就指定他说，你将成为磐石。你我互相鼓励，不要自卑，不要自贱，不要看不起，当然更不要骄傲。骄傲是撒旦的东西，骄傲是魔鬼的东西。但是悲观和灰心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心态，我们应该把自己交给主，然后对主说，原谅我说一点我自己。因为有时候一般弟兄姐妹常跟我在一起，他们有时候跟我说，啊，吴弟兄，你主真的很用你啊。我说你错了。我也是一句心里的话是什么，主如果能用我，就能用任何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比我更糟糕，没有一个人比我更无知，没有一个人比我更愚蠢，也没有一个人比我更刚硬。但是主恩典临到我的时候，他把我改变了，他用不着把我自己去争取去更变什么，他接着我这么软弱的人，我借用保罗的话说，他愿意在一个罪魁的身上显明他的怜悯，给其他的人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没有一个罪大到他不能赦免，没有一个软弱大到他无法工作。弟兄姐妹，一旦你与主相遇了，你要记得你的一生回不去，回不去是主的恩典。我要常常对主说这句话，别让我任意而行，你不要放手，你放手我又是没价值了，只要你不放手，我就一直会有希望。我们到今天都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我们有美好的结局是主命定给我们的，他一定要把你做到成为一个成饼。在这个过程中，你要多受许多的雕笑，没用的东西给他剔掉不要紧。所以基督徒的一路上肯定有艰难，如果没有艰难，我借用圣经的话讲，你就不是儿子，你是私生子，私生子不管，你是儿子，主就管。 主就会把你做到他自己心意要做的那个形象。第一个刚才我提到的是西门，然后43节，又次日耶稣想往加利利去，遇见了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萨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去找着拿但业。好，我先停在这里。腓力这个人在圣经中的记载很少很少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人也很特别。耶稣经过的时候对他说，来跟从我吧，他就跟从了。一个简单的再简单没有，单纯的再单纯没有的信仰。今天我们好像要劝一个人信耶稣，要跟他讲一大堆的大道理，要经过多长多长的辩论，让他的理性能够直服，让他思想能想得通。腓力不需要，但是腓力也同样的被主得着以后，他必须不断的来经历跟主的关系，对主的认识。所以我再三的说，基督徒的信仰你要小心，绝对不是一次过的事情，不是说我今天做一个节制我一辈子都完成了。我们常常受这种教育的危险。基督徒的救恩跟经验是，你一旦跟了耶稣，他就一直一生之久的在你身上做事，改变你，直到你能够明白更彻底的更完全的知道救恩是何等的宝贝，耶稣是何等的可爱，你会越来越对他认识更多。腓力是这样，腓力也有个特点，还是那一个我刚才说过的，他认识耶稣以后，他马上就去找拿但业，是他的好朋友。腓力也是不会讲啊，那怎么办呢？带他来见耶稣嘛，对不对？我遇见了，我带你去见他。那你知道腓力的后边还有几处简单的记载，就是他一直有这种特征。当耶稣进入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骑着驴驹，很多的人在那里欢呼喊叫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的时候，因为这种宏伟的场面，连当时的希腊人，希腊人是当时文化最高的佼佼者，希腊人都来求腓力说，我们想见你们的夫子啊。那时候这帮希腊人想透过他的门徒比较好靠近他嘛。那圣经当时怎么记载呢？圣经讲腓力又去找安德烈，两个人很相似啊，常在一起去把人带来，然后安德烈就陪着腓力去见耶稣，然后就对耶稣说，有几个希腊人想来见你。你知道在世界上当时啊，是不得了的荣耀的事，希腊人瞧不起所有人的文化的，但是这帮人一旦知道耶稣真的与众不同的时候，他们怎么说呢？我们要来求见他，他有比我们更好的东西，是文化里边知识里边所给不了的东西，他们要来见耶稣。但是在那个时候，耶稣就对他们说了一句，用人的话来讲，很严肃，也很叫人为难的话。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一粒麦种不落在地里死了，仍然是一粒；若埋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凡要跟从我的，都要记得放下自己的生命。凡跟从我的人，想保住自己生命的，就要失掉生命；凡为我放下自我生命的，就会得着生命。耶稣这一次给他们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跟从耶稣是什么？今天我们太多的人把我们的救恩贬低了，贱价了，以为耶稣来就帮助你得一个更好的人工，更高的职位，更聪明的孩子读书更成功。耶稣在那个时候开始对门徒讲得很清楚，你如果要跟从我，有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路，但是你必须选择，你肯不肯放下自我。你如果不肯放下，你没办法得着生命。一粒麦种不埋在地里死了，仍然是一粒。你可以把这一粒种子，这一粒米拿去做怪话，做很多，写一篇文章在上边表现你的多好多好的东西，但是这粒米就是米，一千年后它还是一粒米。但是你如果让这一粒种子埋在地里，有一段时间啥都没了，看也看不见，但是过了不久，它会裂土而出，生命就在被埋没的过程彰显了出来，然后它可以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实来。弟兄姐妹，你我的生命在主那里的新的生命也是这一条路。能够整天拿出来展览的，不会有生命的产生。愿意被埋没了，在暗中让主来制作的，迟早生命要冒出来，那个结局是复活生命的大门。没有死就没有复活。好，腓力去找到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拿但业被他的好朋友腓力带来见耶稣，腓力事先为他做了一个介绍，他说，摩西的书上和众先知所盼望所指预言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却回答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这个人很爽。当腓力来告诉他他们已经遇见基督的时候，腓力也跟我们很多，拿但业也跟我们很多人一样，他 他有很多问题。首先一个就是拿撒勒这种地方没出过什么 伟大的人物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在中国的时候，可能你现在比较小没听过，我比较大我听过。我当时成长的过程里边，中国有一句话叫做龙生凤，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是什么地方就生出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阶级背景就产生什么样的阶级后果。人总是这样的来衡量别人，人总是以一个人他的社会背景、他的教育背景、他的朋友、他周围的环境来衡量那个地方的人。我们要小心哈，包括我在内，我讲的是包括我在内。你知道我们人很糟糕，有时候要讲一个人，不是讲某某人啊，讲某某地方人啊。哦，你是上海人啊，你福建人啊，你潮州人，一骂就是整片的。我们真的要小心这种言语。神的恩典在任何民族、任何地方、任何最糟糕的地方，他都能拯救出一些罪人出来的。这就是主耶稣的杰作。所以他能够说，我来不是寻找义人，我来就是寻找和拯救罪人，那些没用的、给人瞧不起的、卑贱的、愚拙的，正是主耶稣所来寻找和拯救的人。当然人的传统很糟糕，真的是很糟糕，我们却常常觉得说，哎，这些人有没有都不要紧，耶稣对耶稣来说很重要，他一个都不能少，只有这些人被主得着了，主的心才会满意。我们却倒是常常想，哇，如果有哪个明星能信耶稣多好啊，就有很多粉丝跟着了。如果某某哪个很出名的文一个名人来信耶稣了，大卖广告啊。其实我们还不认识耶稣的恩典有多大，我们还不认识主的宝贝是怎样的不同。拿但业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结果腓力不跟他争，他说你来看。同样的，我也鼓励你，如果你要对你的家人、对你的朋友要介绍他来见耶稣的时候，你别试图用你的智慧去说服他，你要像腓力这样、像安德烈一样跟他说，你来看嘛，你带他到耶稣面前，对他说，你跟耶稣说话，就用你心里的诚实对他说话。神是又真又活的，只要你是真心的呼求他，圣经清楚的答应，祈求的必会得着，叩门的必会给他开门。许多基督徒都是这样的经历，我自己也是这样的经历。我在读中学的时候还是个无神论教育的孩子，那时候我有一个思想很重在我心里，因为我看见在我身边，我的母亲一遇到困难，她会去祷告，而且在神面前流泪的祷告。当时我的老师、我周围的环境都告诉我，宗教是迷信，是欺骗人的精神鸦片。我很乱，我怎么办呢？我真的就这么简单，我跪下去自己向神祷告，我说，神啊，你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我必须求你答应我， 真有，我叫你，你会应，对不对？真有，你会向我显现的。我这样祷告以后，过不久，我要跟你说的是，当时中国没教堂，没圣经，都是犯法的，没人传福音。但是当你这样用心灵诚实向主耶稣祷告的时候，圣灵答应来到你的里边跟你说话。我第一次被光照的就是我祷告后不久，圣灵就让我看见我里边的罪、卑鄙、仇恨、自私、丑陋的本性，一样一样的都被宣了出来，看得我连自己巴不得地上有个洞可以钻下去。但是同时这种光照带来什么呢？有一个声音很清楚的对我说，耶稣来就是寻找和拯救像我这样的罪人。我就在匍匐的当中接受主的救恩。我告诉你，就在那一刹那之间，我所有的罪都脱落。我觉得我已经被宇宙中最高的法庭宣判无罪，我觉得我成了一个最幸福的人。我同样还是贫穷，还是无知，还是非常糟糕的环境，但是我觉得我已经是一个天上的子民。我觉得是那样的美好。从那天开始，我的生命一点一点的被改变，我追求的东西一点一点被改变，我的满足、我的喜乐一点一点被改变。所以我能够大胆的对你说，你只要用心灵和诚实诚诚实实的去对神说，求你也向我显现，我愿意悔改，我愿意认识你、得着你。当然你要知道，像我刚才讲的，你只要一遇见耶稣，你整个人回不去了。他要你一生都被他来恩待、来保护、来雕笑、来制作，因为你这块路边被人丢掉的石头、木头，他要接过来，慢慢的把你做成一件极其出色的作品，让别人看见能够说这是神的作为。好，拿单叶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就说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那个拿单叶还直到底，他说你哪里知道我呢？一般来说，如果我夸奖你或者你夸奖我，我最多是不敢当不敢当的。但是他回答不是这样啊，你夸奖我，我却回答你说你几时认识我，这反而是有点在直背你的意思，明白吗？你什么时候认识我的？结果耶稣一个回答叫他整个人醒悟过来。耶稣说，腓力还没跟你打招呼，你站在无花果树底下的时候，我已经看见你。弟兄姐妹，太奇妙！你别以为耶稣不知道你以往在做什么，你别以为你心中有什么思想，有什么东西耶稣不知道，通通都知道，一目了然的。但是稀奇的是什么？耶稣知道你的本质，知道你的思想，知道你所有的东西软弱和罪污，但是耶稣还接纳了你，接纳了我。这就叫做福音。我记得有一个罪人蒙恩的时候写了这么一首诗，诗里边的内容是这样讲的，他说，神啊，你如果不知道我里边有多肮脏， 也许你会选我，但是你对我一清二楚。这种一清二楚没有叫你退却，没有叫你饶开我不理我，而仍然来拣选我，这样的爱我无法抗拒。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你里边所有不好的东西主都一清二楚，知道你的软弱，知道你的无辜，也知道你所有不能告诉人的事，但是耶稣说我都知道，但是我还会爱你。因为下边给他讲的话非常清楚的讲出了一条蒙福的道，是什么呢？耶稣对他说，因为他一这样说出来，拿单也就明白一件事，耶稣不是一个平凡的人，他的的确确是神，他才能知道我的一切。所以拿单也被耶稣这样一回答，他就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那耶稣就对他说，因为我说这句话你就信我吗？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弟兄姐妹，看你有没有想过，你以为像我这样的人耶稣看透了我还能接纳我，我够了，我太幸福了。耶稣说还没有，后边还有更大的恩典和祝福要向你打开。是什么呢？他说你将看见天开了，神的使子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这件事引用的是创世纪，当雅各，以色列人的先祖雅各，他远离了他的父母，要去投奔他舅舅，走在半路旷野的时候，跑到天黑了，太阳快下山的时候，他累了，他找一块石头孤孤单单的在旷野睡下。结果那个时候神的使子向他显现，他在梦中看见有一条梯子从地通到天上去，然后这条梯子上边有天使上上下下，神的使子在这条梯子上上上下下，然后还听见神对他说，雅各雅各，我会把你现在躺的地方赐给你为业，我会带你平平安安回到这个地方来，我会应许给你祖宗的应许落实在你的身上。雅各从那里行起来说，这就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好，耶稣为什么引用这一个比方来这里给拿但业呢？耶稣是对拿但业说，一旦你跟我相接触，一旦你接受了我来介入你的生命，你会看见天向你打开，神的祝福可以透过十字架的耶稣临到一切地上的人，而我们地上的人卑微的人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我们可以上升去与神相交，与神和好，祝福能够下到地上，地上的人可以被提升到与神和好的地步。那么在这里我想这几个人初次遇见主的故事可以给你我一个非常清楚的感动和激励，不要拒绝让主介入你的生命，不要对自己有太多的灰心失望， 更不要对自己有太多的骄傲的思想。记得把自己交给耶稣，他会做奇妙的事，他要把你软弱的泥土转变成磐石一般坚固的材料。记得他知道你我一切的故事，好的坏的，但是他仍然接纳你，拯救你，而且愿意让你靠着他打开一条到天上蒙神祝福的路，也打开一条让神可以在你身上施怜悯施慈爱的路。但愿在座的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去跟耶稣相遇。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来到地上就是寻找跟拯救罪人。主，不管多大的罪人，多败坏的人，多没用的人，只要交在你的手里，你会做奇妙的事。主，我们真的要像保罗那样的说，今天我们成了何等样的人，是因着恩典做成的，是因着有了耶稣我们整个生命才有意义，因为有了耶稣我们整个人才变成一个有价值可以与神和好的人。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让你持续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把我们改变，直到我们成为像你心意中的人，可以被你使用的，被建造成为灵工的活石。主，求你自己不要放过我们，你不要放手，我们才有指望。我们要靠自己来抓住你，经常会抓不住。当主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你说西门，你将要成为基法。主，但愿今天你也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我们将会成为你心目中要做成的那个卓饼，愿荣耀都归还给你。奉主耶稣的名求。